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孟晚舟案第一阶段庭审星期一在加拿大开庭。北京连线，春节前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北京部署防范措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红三代故宫炫富惹众怒，民众反特权意识大爆发。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加拿大法庭星期一开始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是否需要引渡到美国的案子进行了第一阶段庭审。加拿大警方在2018年应美国的要求抓捕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47岁的女儿孟晚舟。美国指控华为借香港的一家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设备，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禁令。美国方面称，孟晚舟在公司与伊朗的交易上误导汇丰银行，犯有金融欺诈罪。孟晚舟否认这些指控。中国星期一再次敦促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责说，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并说这完全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孟晚舟目前取保候审，居住在他在温哥华的两处豪宅中的一处。香港立法会政治事务组20号审查8年来从未修改的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对此，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致函表示，香港立法机关应该确保该条例的检讨应包含加强隐私权保护的修正。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政府提出的草案太过狭隘，立法会有大好机会强化这部落伍的法律，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例如欧洲的私隐法规。索菲·理查森呢还强调，严格保护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式有助于减轻人们担忧大规模监控手段可能蔓延香港。人权观察也对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表示关切，并建议呢修改以防止政府的大规模监控。1月19号星期天，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的全球12个国家的至少20个城市与香港联动举行119天下制裁大游行和集会。人们促请美国尽快实施制裁，并促请其他国家政府仿效美国，通过类似《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和中共官员。洛杉矶华人也加入了联动，他们集会好莱坞山下举办洛杉矶和平勇武拜年大行动，为香港加油。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包括香港人和大陆人在内的大约100名洛杉矶支持者集会著名景点好莱坞湖公园，在巨大的好莱坞标志下为香港助阵加油。集会者手举各种标语和旗帜，表达力挺实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目标的共同心愿。移居美国近半世纪的谢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一度以为居美已久，已经淡忘了香港，但是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才发现，过去对自己的了解是错误的。我移居美国已经超过45年，但是我仍然如此热爱香港。我是香港人，我会永远支持香港。刚从中国来的李先生说，去年恰逢64/30周年之际，参加过香港民众举行的纪念活动，非常的感动。
香港人民就是为了大陆的，就是30年前那件事情，就是烛光晚，就是晚会啊，然后就是非常感动，所以我今天特意来就是声援就是香港的事情。我希望就是香港市民，不要上一国两制一道。
来自上海的张俊杰正在美国上大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民从去年6月开始进行了长达超过半年的民主运动和抗争，现在他终于转化为议会斗争，我感到欣慰。
我觉得这个香港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实际上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运动最大的鼓励。
陈先生手持红色春联，上面写着“光复香港”。他用粤语说：“恭喜发财，林郑下台。”
恭喜发财啊，林郑下台啊！
因为支持香港而在美国名声大噪的七年级学生马唐也出现在集会现场。他对美国之音说：“每位香港人，我只想对你们说，你们的抗争是值得的，继续抗争，因为最终你们将获得你们要的所有基本权利，还有其他想要的权利。此外，记住继续为基本人权而战斗。”本次洛杉矶联动活动由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有在美中国民主党积极参与。在香港方面，大约150,000人参加了当地19号的集会，在法定结束时间未到时，遭到警方催泪弹的驱散，并且有多人被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近日引用联邦法规，宣布关闭中国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该大学2004年开办了全美第一间孔子学院。北京孔子学院总部发表声明，表达遗憾，并强烈反对将正常的双边教育合作政治化，希望各方都能客观看待孔子学院，还强调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美国国会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规定，开办孔子学院的组织不得参与某些联邦资助计划。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多所大学相继结束与中国政府资助的语言文化合作计划，马里兰大学是最新的一个例子。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呢持续蔓延，除了武汉市过去2天新增加了136例病例以及1起死亡病例之外，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00例之外，广东省和北京市也都出现病例。中国即将进入春运高峰，尽管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种新型病毒有人传人的情况，专家仍然担心病毒可能出现大规模蔓延，并建议民众减少出入大型公共场所。继日本及泰国之后，韩国20号也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该名中国籍女性患者上周曾去武汉旅游。在湖北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武汉确诊病例急剧增加，并且新增加了一例死亡案件。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中国方面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现在呢，我们看到正是这个农历新年前的这个春运啊，客流高峰之际，赶着回乡过春节和出行的这个旅客，是不是也受到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影响呢？那么中国官方的处置和媒体报道都有哪些看点？
现在呢，正是大批中国人返乡过年和出门旅游的旺季啊。源自武汉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呢，却在急剧的增加。中国官媒周日报道说，武汉市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加强了检疫工作，对旅客实施体温检测，对室内的公共交通工具采取卫生消毒措施。那么这个周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北京西站啊，在那里采访了一些这个刚从武汉来的旅客，还有其他的这个到外地去的旅客。他们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并不担心出行的安全，不过也有旅客表示，当局应该及时公布疫情信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啊，不担心，我们都防御得很好啊，我们出门都戴口罩，那个有特殊情况的有，我们这正常的，控制得很好。现在就是说有新增的病例，但是市民都很正常。
看能量，他们是就是国外的在检查嘛，他以前的话就是人跟人不传染，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如实的向广大公众交代清楚呢？
这个交代呢要交代，这个具体他不知道呀，这个我们是晓得。
中国官媒央视周一在新闻联播中报道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都对疫情表示关注， 此前呢，有报道说香港也发现了多起疑似病例。徐波，
好了，那么十多年前我们记得也是在春运前后，中国爆发了非典型肺炎，也就是 SARS 病。那么胡温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由于隐瞒疫情而下台。那么这一次武汉肺炎发生以来，民间都有什么反应？
中国维权律师谢燕义要求中国政府公开疫情信息，询问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疫情的情况。谢燕义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2002至03年，胡温当政的初期呢，发生了 SARS 疫情，起初有官员故意隐瞒疫情，后来呢被迫公开有关的信息，但是已经造成数千人感染、数百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采取果断措施，北京市的副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引咎辞职，而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临危受命来到北京，动员社会各种力量才控制住了疫情。谢燕义敦促如今的当政者吸取当年的教训，确保 SARS 早期的悲剧不再重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谢燕义的评论。
制度建设上呢，也有了一系列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在立法层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突发公共卫生重大事件的应急条例。我觉得都可以看出来呢，这是当时的这个政府还是有责任心，建立这么一个长效机制。但是我们反过来今天看武汉这个疫情这个事件的发生，一个月的时间呢，他们不仅仅是不作为的问题，是严重的违法啊，违反了这些法律法规，并且现在从这个后果看呢，是造成的这个后果呢，是一种严重的对人民的一种犯罪行为。
我们注意到自去年年末，网络上对疫情的讨论持续不断。在微博上呢，前几天有些关于疫情的讨论被删帖了。武汉市公安局元旦当天宣布，有8个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转发谣言，已经被公安机关传唤。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红三代故宫炫富惹众怒，民众反特权意识大爆发。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3001-7560，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连日来，一位红色权贵在北京故宫开豪车炫富的照片及其轻狂的言论在网上刷屏，引发网民铺天盖地的声讨。中共官媒也出面回应民众对于权贵的狂妄轻浮和特权泛滥的愤怒。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这个敏感阶段，人们对于一党专制和权力傲慢不满，担心利益集团凌驾于制度之上，侵害社会公平和普通人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民众对这位富家女的红三代身份揪住不放？她所炫耀的这个豪车豪宅以及名表与其家族的权贵地位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社会公平制度都有哪些缺失？目前这股民愤会不会触及社会稳定，危及中共统治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胡星斗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几天来呢，我们看到一位富家女网上抛出几张故宫炫耀豪车的这个照片呢，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日来，故宫豪车这个叫撒欢儿这个事件呢，几乎引起了全民的大声讨。那么有人不以为然，不就是富家无脑儿摆谱炫富吗？这触动了中国人的哪根神经呢？我来请教北京胡星斗教授啊，这也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这位女当事人能够引发众怒，让国人不能容忍的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个大奔女炫富啊，它是个个例，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却很典型。民众的愤怒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民众仇视特权、仇富、仇官的心态的一个交织的反应。说的难听一些啊，有的国民他是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的大爆发。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反对特权、仇富仇官，都是因为自己不能够拥有享受。就像反腐败，那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以前我到一个城市去调研呢，警车也是鸣笛开道，我就提出要撤掉警车，他们不听。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都是乐于享受的，啊，所以大多数人这个，他只是反对这些特权的个例，他从来不思考如何解决特权的问题。现在呢，中国的确这个，有富人呐，有土豪啊，但是他没有公民啊，没有贵族。对于事物的思考往往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往往是一股网络热情，啊，像黑格尔说的，这个理性的太阳在中国还没有升起，很少人做真正的理性的思考，只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一方面是特权腐败，啊，利用公权力动辄捞金上亿，啊，另一方面像有个女孩叫花燕。他全饿死了，没钱治疗，病死在了床上，这些都会给民众很大的感官上的刺激。现在互联网时代嘛，互联网发达，这种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兴起，当然这个互联网，公开透明这是好事但是这个民粹主义也兴起，他们，利用互联网就是发泄不满。这种情绪性的发泄，当然也可以啊，能够转移一点这注意力，啊，发泄一下不满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啊。但中国人呢，永远他不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所以这样的发泄呢，只要别让中国乱了就行，中国社会呀，确实是不能够乱，他情绪发泄一下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他也只能发泄一下情绪。关于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呢，我们可能得需要我们胡星斗先生、胡星斗教授这样的学者来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几年前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一个叫郭美美的女人，她也是在网上炫富，结果呢给她自己和包养她的人带来了灾难，最后终于导致牢狱之灾。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平先生， 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个事件的背景以及它的内幕之前呢，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件的这个总体看法。为什么这个被人肉出来的叫做高露的女人引发了这样一场如此大的风波？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不淡定？
这个和郭美美一样，这位高露在网上炫耀财富、炫耀特权，那真是叫不作不死。
嗯，
你看像郭美美，你在网上炫耀财富那倒也罢了，她还特地要再写上她的红十字会的头衔，这就必然引起公众对红十字会腐败的这个追问。这个高露呢，当然就更张扬、更高调啊，她发网文、发照片，处心积虑的攒人气，想一鸣惊人，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多有钱、多有背景、多有特权，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多骄横、多得意、多霸气。嗯，他们真的是没有想到这种炫耀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甚至带来灾难。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羞耻。嗯，这和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风气有关。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就是个无耻的社会，而流行的社会风气呢，也是个无耻的社会风气。你看今天中国社会充斥着不公不义，贫富悬殊、腐败泛滥、特权横行。嗯，这个也另一方面就是所谓黄钟毁弃，这个瓦釜雷鸣。
嗯，
那社会风气呢也非常坏，整个社会流行的就是成王败寇、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恃强凌弱，那正义被践踏、被嘲笑，小人得志、恶棍横行。那么高露和郭美美的行为呢，就体现了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是和现在这种社会状况、社会风气一致的，所以他们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头。所以他们不真是叫所谓不知羞耻，他们不认为这么做是错的。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种炫耀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但是那就是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别人就是羡慕嫉妒恨嘛，就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嘛，那炫耀的目的本来就是引起别人羡慕嫉妒恨，要不然你怎么会有优越感呢？你的优越感就是来自这一点呢。所以我说他们是真的不知羞耻，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那么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人除了追求利益、追求成功之外，人还是有道德感的动物，人还有正义感、还有公平意识，这是人性最高贵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也是任何无论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被毁灭的东西。只不过呢，由于当局的长期的压制，在中国呢，这种道义感长期被压抑，表现不出来，甚至也被窒息，那几乎评论都看不出来了。但是总会有些事会激发出这种正义感啊，那么所以他就会显示出一种极大的道义力量。而中共当局呢，本来是这种恶劣的社会状况和恶劣的社会风气的始作俑者，可是因为他是个政府啊，他表面上总还是得装出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所以还是要做出一副主持公理，这个要主持正义、主持公、讲究公平的这么一个样子，所以他也不得不对像郭美美啊、高露这些做法，进行批评，甚至实行某种惩罚。这客观上当然也助长了这个民众抗议的力量。那总的来说呢，就今天的中国社会啊，那么正义是这个遭到践踏，而一般的人呢，而这个事情久而久之呢，一般人的正义感因为受到压制，无从表现，似乎也显现不出来，这就使得那种践踏正义、蔑视正义的那些观念、那些说法、那些做法横行无忌。但是毕竟人还是有正义感的，所以他又这件事情呢，他恰恰激发出了国人的这种正义感，所以爆发出这么大的一种力量，引起这个轩然大波。这一点我觉得从很多方面很深刻的揭示出当今中国的状况。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显然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止这个炫富的这个愚蠢的这两个女人，也就是郭美美或者说呢像高露这样的人呢是愚蠢的、是有病的，而且这个整个社会也是有病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检视一下 这起事件的这个社会背景。显然呢，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要害呢，不是这个浅薄的女人，也就是这个高露，像郭美美那样去炫富，而是她背后的这样一个家族背景。红三代或者红色权贵的身份，让高露炫富的事件有了更多的看点。我来请教胡教授，郭美美炫富给她本人和包养她的富商带来了灾难，而这个高露炫富呢，很可能让一个权贵阶层或者整个国家的制度蒙受风险。胡教授，您怎么看我这种说法？
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吧。当然，暴露了权贵阶层的某些不仁不义、小取豪夺。但是这些其实老百姓早就知道的。那些权贵利用不受监督的权利，利用财产这种公有，官员掌控了巨大的资源，这种机会，化公为私，巧取豪夺，这是人人都看在眼中的。所以这个事件，你说对国家制度能有多大影响？我认为很难有多大影响，因为中国的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社会，刚才胡平兄他说啊，是一个无耻的社会啊，什么什么的。曾经我记得几十年前啊，蒋介石就说过啊，这个唯物主义啊，这最终使得中国什么堕入到一个那个啊一个无耻的社会，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啊，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啊，这个中华文明呢，从发轫之初，它就堕入了某种专制主义。秦始皇以后就更加越陷越深了。民众呢，骨子里就是崇拜权力，这就是特权存在的土壤啊。这个崇拜，啊，崇拜这个权力。所以我们就讲到，前面说到你刚才说的，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那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搞真正的市场经济，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包括社会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这种官僚市场经济，或者我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这个我在一二十年前在报纸上，我给它取名叫做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利用公权力来配置资源，这就必然导致特权寻租，腐败。那现在呢，这问题呢就是，民众他就反对这个炫富，但是对于制度化的特权，几乎都是漠视的。比如中国80%以上的财政的医疗经费都用在了官员的医疗疗养，高干病房方面，几乎13亿多人只享有20%的财政拨款。但是民众只恨自己不能够成为那个高干，享受高干待遇，所以你说这个事件对这个国家的制度能有多大的风险？没有多大的风险。中国社会当然它也需要稳定，最需要的是稳定，而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这样的一种拜金主义，实际上还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这个金钱至上，用金钱就能够摆平一切，有的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拜金的一个民族，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它是后期权主义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呢，也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于自身权利的追求，大家都去这个拜金，实际上还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尽管这个社会的道德是这个非常的堕落的，但是我希望的是这个事件当然能够推动国家进步。能够推动政治改革来使得这个国家更好，而不是说让这个国家这个承受更大的风险。
好的，那么刚才胡教授谈到特权，制度性的特权这个问题，我们就谈谈这个特权问题。按照这个当事人高露本人的说法呢，他是这个中共开国元老何长工的这样一个孙媳妇。 啊，孙媳妇。那么根据网上的人肉搜索呢，她的老公公，也就是何长工的儿子何光业，曾经呢担任过国家旅游局的局长，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够驾豪车在故宫的深宅大院里边撒欢的这样一个原因。我来请教胡先生，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何家的人来出面辟谣，那么如果情况属实，那问题就大了。至少有两方面，我看：第一，权贵滥用特权；第二，权钱交易。你炫耀的那些名表、名车、豪宅哪来的呢？过去爷爷当长工，现在儿孙一辈成了权贵。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长工家族没有人出来辟谣，就等于是默认。你看，从网上可以查到，何长工的孙子叫何刚，也就是高露的丈夫叫何刚。何刚这个名字很大众化，中国不知道多少人叫何刚。你看财经网有个编辑就叫何刚，他赶快在网上就发个声明，说他自己的父亲是个农民，而且早已去世，等等啊。那假如何长工家族确实和高露这件事毫无关系，他们一定会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出面澄清，没有出面澄清就是默认，所以这件事当然说明了权贵怎么滥用特权。另外呢，谈到何长工本人的，何长工名字叫长工，其实他一天也没有当过长工。他按照他自传的描写，他是这个出生于农村，家庭是个农民，但是他没有说，没有特别强调他是个贫苦农民。按照共产党那个当年是以穷为光荣的这么一个习惯，如果他真是家里很贫穷，他一定会写出把给自己套上贫下中国这些帽子的。另外呢，他父亲是个武秀才，他也念了小学又念中学，后来还毕业于湖南的长沙甲种工业学校，然后有第二年就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就和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走到一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等等。那么可见他的家世并不是所谓很贫寒。那么他的是这个当然当年共产党搞革命啊，打出了旗号是让穷人翻身得解放啊，他们尤其是反对地主资本家，反对豪门，反对权贵的可现在呢，摇身一变呢，他们自己就成了他们当年所反对的那种人，而且比当年反对那种人还更要变本加厉。那其实拿何长工来说，虽然是个老革命，他革命资历很老，而据说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这个齐心，他们这个相识结婚，都还和何长工这个有很大关系，是他帮着组织去当红娘去牵线的啊。那但是呢，何长工因为曾经一度呢，在红军中呢和张国焘走得很近，被归为张国焘的派系，所以他尽管资格那么老呢，所以其实在党内还是不是那么得意的。官也当得不大，文革之前也就是个这个地质部的一个副部长，后来也就没当多大的官。所以有人就说了，在北京，像何长工家族的这种势力，那。你拍一百个都轮不着他，也就是说比他们家族更有权势的人都比比皆是，而那些人的腐败情况呢，也远比他要严重恶劣的多。那很多网上人也在网上都有展示，这个里我就不必多谈。那所以这个一个普遍的问题呢，那就是确实就是那共产党当年固然是以穷人让穷人翻身得解放作为旗号啊，而且这个可是呢，他们。不但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呢，他们比他打倒的那个社会还更恶劣的多。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他这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另一方面呢，他现在的这个说法做法和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理论又是公开矛盾的，这就使得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有强烈的不满，一方面要提出批评、提出抗议。要进行抨击，就显得更名正言顺，也就使得当局呢更难阻止这方面的完全压制这方面的批评。我想从高露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这个波澜，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李忠本， 他说红三代越来越像八旗文化子弟，一代不如一代，走向没落腐朽，这完全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他们又是裁判者，又是制度的制定者，不可能约束自己的权益。正如有90%以上的中共领导反对公布财产一样，历史将宣判中共的末日到来是不由人们意志为转移的。The Wang ZZ， 他说大陆老百姓大多数不仇富，仇的是那种特权，他们才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吕处，他说这个社会平民不得活路，权贵利用平民的双手赚钱，榨干百姓，平民就是被丢的垃圾。 Freedom， 他说同样是贵州，一个是吃了5年的辣椒拌饭小女孩，一个是倒掉4000瓶茅台酒的中共贪官，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麻木，见怪不怪了。我们还有一位叫翻阳啊，这位啊网友呢，他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我是大陆人，我没啥感觉啊，就你们一帮整天炒作，真的是不知所谓，谁都会犯错，包括任何人，知错就改就行。我们这位叫翻阳的啊，这种言论呢，我们看到现在在网上是不多的。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啊。当年郭美美炫富呢，几乎搞垮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如今高露她炫富，故宫博物院又陷入了风口浪尖之中，面临压力呢，故宫发表了声明，诚恳道歉。我来请教胡教授，民众大都不买这个故宫道歉的账，人们生气担心的究竟是什么？
故宫里啊，不仅是炫富，而且蔑视民众，所以民众也就不买账，而且故宫的道歉也是轻描淡写的，故宫自身制定了规则，他却自己不遵守，所以故宫本身，也是。在这其中，具有重大的责任。这个故宫女，这个女孩，她说她已经成功的到达了美国，能够拿我怎么样？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个。当然有人怀疑这个帖子的真假，我不怀疑它是个真帖子真实性。这些无知的红三代，他就是很狂妄的。他在微博中，这个叫高露的，他在微博中，曾经还有这样的微博，他说我必须要有很多的钱，说假如我以后生了个儿子打人了，要赔50000块钱，我会给他20万，让他再去打3次。你看他这是多么狂妄的，也狂妄的一个人，在他眼中。他可以无法无天，这个金钱也能够这个摆平一切，所以民众对他这样的一种狂妄的做法，那当然是不买账。当然民众他也知道，的确是金钱能够摆平一切，所以民众他也只能够是生生气。故宫它是皇帝的宫殿啊，古代的皇帝的宫殿。道理说只有皇家的人能够享受啊，在那个皇权下，他只有主子与奴才。也许还有很多民众他想呢，你高露再有红色的背景，也只不过是奴才而已。你奴才凭什么能够开车进去啊？民众很有可能是这样想的。所以民众。尽管这个仇视特权啊，这个而且特权在中国目前可以说是，甚至我把它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啊，也就是，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这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的矛盾。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执政者呢，去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特权目前成为 前现代化社会啊，我们还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前现代化的社会，
嗯，
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啊，什么这个官本啊，官本位啊，人情社会啊，走后门呐、啊，啊，不讲规则啊，不讲法治啊，这个都是特权的另外一种啊，另外一些表现啊，这些正是未来我们啊需要改变的。
嗯，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民众啊，这个他生气什么呢？担心什么呢？啊，民众就是应当。啊，民众生气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官本位社会、人情社会，啊，这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不讲规则的社会，其实对他们每一个人是，都存在着威胁的。
嗯，
啊，这正是他们需要担心的。
好的，那么针对故宫的道歉，
嗯、
我们看到啊、中国的凤凰网发表评论说，感谢。这种肆无忌惮的、毫不掩饰的特权感的傻白甜，他暴露了故宫的后门，让公众看到了有些人极力啊想向舆论掩饰的这样一个后台。说好的严禁开车进故宫呢？说好的文化尊严的？面对开大奔、故宫嘚瑟的女子和汹涌的舆情，故宫显然很快就道歉了。但是这种貌似由机器人写成的通稿，真的是一文不值。空话、套话和官话中，公众读不到半点儿其所说的痛心和诚恳。我来请教胡先生，舆情为什么说故宫根本就没有读懂公众的愤怒？民众究竟想要什么？
其实，在我看来，故宫不一定没有读懂公众的愤怒。
嗯。
可是呢，话他只能这么说。
嗯。
其实故宫的表态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官方出面确认。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而且也正式确认了故宫确实有规矩，证实了网民的指控，这就很重要，另外呢，从公众而言呢，他们是想让故宫说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凭什么他来了，你们就给他放行呢？这人什么来头，什么背景？而这可是这些问题呢，那恰恰是故宫方面他不敢说的，那么现在故宫出面道歉了，当然，既不谈不上诚恳，也谈不上痛心，但是他好歹总算道歉了，而主要的犯事的这个人呢，高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道歉，那甚至还有刚才胡兴斗教授也提到的，甚至到海外还继续有替自己的辩解，有还继续很高调、很张扬，满不在乎那个劲头，另外呢，网民又查出很多这个高露原来的一些炫耀的图文，还涉及到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套豪宅、一套海景房，据说呢和中国铝业巨头刘忠田的前妻有关，那由此又引出关于腐败的这个重大嫌疑，尽管这个刘忠田的公司出面否认，可是呢并不能打消民众的这个疑虑，那么由此，也就是说，由高露引出的红色家族的这种特权，以及腐败，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交代，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公众呢，显然他是想对这个，想通过这件事情要求当事人要认错、要道歉，要求有关方面对由此事所暴露出来的这种特权和腐败进行追究。这才是我想，这是公众的真正的目的。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给大家啊读一些网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刘小宝他说，政府炒作故宫事件是转移老百姓的视线，不要关注香港抗疫及武汉新型病毒肺炎客串。他说，首先中国一切舆论都是中共操控的，在大数据高科技监控下的中国绝不可能有来自民间的声音。这样看来，这种所谓红三代惹众怒，民众反特权意识大爆发，又是一场引导舆论转移更尖锐矛盾的把戏，如同 用滩养滩沙滩的帝王术一样，在对皇帝不利的情况下拉出几个贪官祭旗，既能平抚民怨，又能中饱私囊。现在拉出个过气的红三代祭旗，和上述帝王术一样，也许是皇上有大麻烦了，沙滩已经不能解决矛盾了，要拉自家人祭旗。钱锋他说，共产党知道老百姓苦共已久，所以抛出故宫事件让老百姓发泄一下，顺便转移一下签了卖国条约的尴尬。 China half free 向往民主自由文明的正经人根本就不会关心故宫安危，这事儿就是给爱国贼转移视线。我们看来许多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认为这是一场把戏。好，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以后再谈，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谈谈中国的这个公正啊，社会公平这样一个制度的问题。说到公平正义和特权等问题，中国人民有很多话要说。共产党初心呢，他就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铲除特权的社会，但是结果像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却走到了初心的反面。在城乡差别、退休待遇、医疗资源，胡星斗教授刚才提到升学就业等方面，到处都能见到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您多年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方面我猜想您一定有许多话要说。
是这个执政党的初心是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非常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啊，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啊，那就是非常美好的。而计划经济或者国有主导、国家主导的经济，又将经济资源赋予了各级官员来掌控，同时又按照官员的指令、文件的指令，通过行政命令来指挥。这些行政命令都大于法律，媒体也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只许歌功颂德，所以体制上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必然就造就了特权，不可能铲除特权，而是相反，它造就了特权，在延安的时期啊，那一个著名作家王石卫，他批评特权，说食分三等，吃东西分三等，衣分五色，穿衣服分五色啊，在这种等级现象，最后惨遭这个弄死。当然。这个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还是不一大一样的啊，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方面的这个进步，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批评这样的一些特权的现象。我就像你所说的，这几十年以来一直在研究这样的一些特权呐、腐败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啊，的确是。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很多都是制度化的。比如说我很早主张废除户籍制度，因为户籍制度它造成了城乡的不平等。我主张呢，城乡应当平等统一来管理。比如我在2006年我上书给中央，提出给农民养老金。因为现在农民太惨了，很多60岁、65岁以上的那个农村的老人，当然现在已经有了80块钱到120块钱的养老金了，但是仍然还是太少，我也曾经为打工子弟鸣不平，为工人、农民、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权利发声，这些事情呢。我想呢，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它需要大家都站出来发声。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抨击像这个高露这样的小人物的特权，他其实在我眼中还是一个小人物，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一个过气的高干的 这个孙子，啊，这个孙子的媳妇，啊，我们的民众不仅仅是应该抨击这样的一些这个小人物的特权，
嗯，
啊，而是要去捍卫自身的公民权利，
嗯。
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是这样呼应啊胡青斗教授的观点，刘 Mark， 他说故宫啊，停个车根本就不值得网络上大惊小怪的，整得大家好像都不是中国人一样，退休养老双轨制、医疗待遇分级制、户籍制度等等，这从来都是这个万恶的等级社会、特权社会。好的，现在一位网友呢，啊，一位对不起啊，这个听众。等候在我们电话线上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请教胡平先生之前，我们接一个电话，听听我们这位观众他是怎么说。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浙江庄先生，
特地祥，喂，你好，
请讲，庄先生。嗯，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我特地这个事情，我特地想起陈云在六四镇压前，他提到。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三千万烈士的头颅换来的。
嗯，
但是我今天想问的是，三千万烈士牺牲换来的是要这种权力垄断、权力世袭、权力滥用的统治方式吗？
嗯，
如果三千万烈士今天活着，他们还稍微有点良心的话，会把枪口对准谁？最后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共产党的最高统治集团已经成为唯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要消灭共产党腐朽的统治阶层和统治方式，才能消灭像高露这种大大小小的吸血鬼。
好的，
好的，谢谢。
我们谢谢浙江的庄先生。回到我们节目中，请教啊，胡平先生，当下的中国，我们看到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正处于一个呢人们追求这个社会公平啊这样一个这个阶段。那么这个环顾四周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让人们无法淡定。那么这次故宫豪车撒欢这个事件呢，恰好就提供了一个导火索，人们多年来仇富仇官反特权的情绪就出现了一个大爆发。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不满情绪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中共的统治呢？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社会蕴藏着极大的不满情绪。
嗯，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呢，人的不满情绪不是一个定量，现成的放在那儿。因为今天中国充斥着不公不义、伤天害理，一般人心里都有很多的很大的不满，但是由于当局长期的持续的压制，那这种不平之气呢就憋在心里头，那一般人就只好把它压下去，所以久而久之呢，这种不平、这种不满就会慢慢的淡化，甚至就萎缩。所以从外表上看，好像到处都是岁月静好、人心淡定，好像没什么这个没有太多的不满，看不到有多少人有多么强烈的怨气。可是一旦出现了某些事件，给人们公开发泄不满提供了一个导火线，事情就不一样了。
嗯，
那么当然这种事呢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有足够的敏感度，正好能够触及到人们普遍不满的那些问题，另一个特点呢它还必须要要没有触及到政治上的红线，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危险，那一般人呢不害怕公开表达。
嗯，
你故宫豪车撒欢事件呢就正好具备这两个特点。
嗯，
一方面它触及到它有足够的敏感度，触及到人们普遍不满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它政治上又没有多大没有什么危险，所以人们敢于在这个问题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啊。就像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就讲过嘛，说人的情感、人的理性就像人自己一样，在他孤独的时候是胆怯的、是小心的。那么如果随着他和他联系的别的人和他有同感、有同样感受、同样看法的人越多，数目越增长，那么他对自己主张、自己观点的信心坚定就越增长，那么他们的情感也就越增长了。你看历史上很多大的革命运动、大的改革运动、社会风潮都有这种情况。你看本来一个社会有很严重的弊病，可是老百姓好像都忍受惯了、习以为常，看不出有什么强烈的不满，可是突然之间一件什么事儿就激发出人们抗议，这种抗议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的那种不满的情绪呢也迅速的升级啊。 所以他这个人的情绪的部分，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变化啊。那么现在这件事情，他就激发了人们的不满，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就像刚才谈到的，他因为之所以能够成为导火线，在目前这种中共长期的高压之下，居然还能引发人们的公开表达不满，也在于这件事情本身没有这个触及到政治上的红线，
嗯，
就是他没有直接触及到这个，刚才胡行等都谈到，没有直接触及到制度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中共高层的问题等等，所以才有这么一定表达的空间。那反过来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人们在这件事情上啊发泄不满，他还不足以构成对中共这种统治的这种稳定和威这个和统治权力的这个威胁，
嗯，
这也是当局在一定程度可以容忍可以接纳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从这件事情也就告诉我们，其实民间社会储存的不满要远远高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如果有各种事件的激发，人们的不满完全会导致对现行制度的这种要求，这现行制度的改革和那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就在这个这么一种潜藏的这么一种力量，我想我们是不应该低估的。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引用那位网友的评论，刘 Mark， 他我刚才时间关系没有说完啊，他刚才呢回应胡教授的那个话说呢，他说故宫停个车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整得你们都不像中国人一样，言外之意中国在中国算个什么事儿啊。他说故宫这个事情呢是任由网上热潮，其实在客观上模糊了焦点，减轻了更重要的两个事情的舆论压力，中美贸易协议和武汉肺炎，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带节奏吧。那我请教胡教授，很多刚才我们网友的评论都认为中共官媒这一次之所以开放这件事情的讨论，并且自己也跳进来参加这件事情的讨论，实际上它有这样一个用意，就是说呢，要模糊视线，要转移人们对更敏感事情的这个注意力。胡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刚才胡平兄其实也谈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它是可以谈论的。目前官媒也都有表态，官媒也在指责这个沙皇这个特权的这个事件，当然官媒对这种表态它是顺应民意的，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其他的很重要的事件就来忽视这一次故宫的这个事件，因为故宫的事件我前面说了，其实它也是典型的一个事件，它反映的是民众仇官仇富仇视特权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的大爆发。
好的，那我请教胡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是不是有意转移矛盾的视线？
我不这么看，因为这个故宫撒欢一个豪车撒欢事件毕竟是个这个偶发事件，不是哪一个人，尤其不可能是当局他这个蓄意策划的。那因为中国事情很多，这次说我们见过不止一次了，当出现一个热点问题，人们正在争论，正在这个掀起高潮的时候，另外又出来另外一些事，甚至出来另外两三件事情，然后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当然在这里官方也要他，因为他主控的这个公开的舆论也可能起到某种这个引导的作用，那么又使得原来一些人高度注意的问题就被淡化了，很多事情好像也就这个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但这个是整个这个目前这个体制的问题，这个并不说明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当局这么做是有蓄意为之的，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胡先生，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两位胡先生，胡星斗教授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武汉肺炎疫情蔓延，非典事件会否历史重演。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